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本来还不想讲，我去开会，陈牧师已经替我报告出来了。我在这里也特别高兴，今天划船的张博士夫妇一家都能够到这里来。我们在星期二就在他们的划船有一天的 visit， 也见到我多年的老朋友，这个周伟国宣教士，他原来在哥斯达尼加，在我们教会1980年、81年左右，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支持过他啊。那你们那边还有一个企划部的 Dr. Wu， 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对你们那里非常的亲切。那么林安国牧师现在在东南亚，在那边服侍啊，所以他们教会，他们划船有将近40位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服侍主啊，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做个教会，虽然是教会呢，也能够最起码参与支持，也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在世界各地。那这次去参加一个聚会，我本来抱了很大的期望，想要认识很多的人，因为大家都想要传福音，是不是？那么尤其呢，许多的人都希望能够向福音未到之地去传福音的。但是呢，第一天就被别人提醒，若是我们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话，这个危险性是性命不保啊！不单单只是下监或者受逼迫，很可能就会被杀的。所以说，所有参加聚会的人不准照相，不准录音，不可以发表任何的就是 detail 的东西。而且我们还 signed 了一个 no disclosure 的 agreement，好像 business world 一样，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冷了半截。我说我满怀这个雄心大志，要去我们若哥教会看看有没有什么回教工厂可以好好的去服侍的。没想到要这么样子的 low key 啊，就是连照相都不行啊。所以我带了我儿子的这个 digital camera， 一张照片都没有照啊。不过我的心里面很感谢主。我在那里看见许许多多是真正在前线的宣教士，真正在今天在这一个大家都在生活压力世界影响当中，有一般人他们是活在神的宣道的大使命里面，做大使命的先锋，仍然为着今日的教会在所有福音未到之地把他们的生命摆在祭坛上。他们所以谨慎是为着让福音能够有效，他们绝对不是贪生怕死。我们知道在印度来说还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当学员传道会他们要把耶稣传要推出去，在耶稣传的里面，我今天带了一本书，就是从划船那里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们讲到在这个光光说印度来说就有735000个村庄，他们推动众教会想要去放耶稣传和无比仁慈这两部耶稣的电影，他们去了已经到了85000个村庄，但是呢因为太多的人来看，所以引起许多强烈印度教徒的反应，所以受到了许多的逼迫，也受到一些杀害，那么回教世界就更难了解。所以我们最近可能很多人知道伊拉克的战俘有人被杀死，是不是？不，伊拉克的人质。那么我的儿子们他们上网去看那个镜头，我是不去看的啊。所以在真正的今日，在许多的回教世界里面，这是全世界的印度是最难进去的。那我在和宁夏的同工谈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教会有3堂的中文，我都不知道在哪一堂讲过，所以听过的人那么再听一次吧。就有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然后被有一天就被几个回教徒五花大绑，然后跳上一个出租车就拉到城外去，然后这些人当然是用他们的回语在讲话或者等等，那么讲话的时候正好那个师父听见了，听懂了，他们就说这个人给我们一直向我们回主 传耶稣，我们现在把他拉到城外去，找一个地方把他给杀了，给他埋了。那个师父开车的人呢，听一听听懂了，所以就紧张了，因为他会怎么样子，搞不好也会被什么杀人灭口，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就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把车子一停，拔腿就跑。那感谢主，那里是零下，不是美国，要不然换个司机自己开就好了。那那些人都不会开车，所以下去全部去追他去了。所以这个基督徒赶快拔腿就跑，是要捡回一条怎么样老命啊？所以真正在前线的宣教工作，弟兄姐妹们，性命已经不是我们所在乎的事情。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逼迫临到这么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尤其当我看到这么好的史蒂凡，为什么讲篇才讲了一篇道就被活活打死？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就说主啊，打死我好了，让他活着啊，不要让我姊妹听到就好。这么好的基督徒，让他留下来多好，是不是？但是呢，神仍然让他怎么样子寻道，而且呢，史蒂凡真正看见天开了，神在荣耀中呢，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欢迎他，是不是？啊，所以神容许许多的事情发生。那么你看，当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他们传福音，彼得、约翰上这个美门传了福音，然后那五千人信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仍然被抓，啊，然后再去传福音的时候，居然这次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么关到监狱里面去了，神的使者开了门，没有说赶快跑，对不对？赶快躲起来，没有。神的使者怎么说？去到殿里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那么是我的话，感谢赞美主，这一次拿了什么这个主的保守，神会差遣他的天使天君保护我了，因为把我从监牢里面救出来，然后又叫我到殿里面去，所以主一定会保守我。没有想到又被抓回去，不但抓回去还被打，不但打还差点被杀。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看我们的眼光不太一样。所以并不表示说一个人真正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就没有危险。策土良他写了一封信给教皇，那个时候是教皇在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时候，他说你可以杀我们，你也可以虐待我们，你给我们各种的苦刑，你甚至于可以咒诅我们，但是基督徒被杀就好像那个草一样，你割过去又长起来。他说基督徒的福音、基督徒的种子就是基督徒的血啊，神的道就是靠着基督徒的鲜血所起来的。那乌干达有一个在一个主教被寻到之后，他们在那里纪念的时候，他们说若是缺少了鲜血，教会就失去了祝福。今天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想到教会为什么传福音要受到逼迫。但是我们真正要问的不是这句话，我们真正要问的是说，为什么今天教会平安无事，没有逼迫？是不是我们因为已经与世界妥协，我们已经进入世界的里面，和世界友好相处，然后打成一片了？因为福音一定会引起什么样的？引起逼迫了。因为当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撒旦的权势、国度在那个地方整个的会受到影响。所以这种实际的属灵的征战会带进一些撒旦的一些逼迫。那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其实传福音带进逼迫，逼迫使福音更加得力。所以在许许多多宣教工厂前线的人，他们是真正经历神国的能力和神的喜悦和神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地极包括一切。所以当回教福音没有进去的时候，主的大使命没有做到，没有达成，而这是一个何等何等艰难的应酬。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的回教徒？中国的回族有860万，然后加上一些的 information， 因为我脑子不好，所以我借了这个划船林安国牧师写的这个思路宣教录，他上面写到另外的民族，哈萨克族有110万克尔克尊族有14万，撒拉族有8.7万等等哈，最大的是维吾尔族有720万，然后东乡族有37万等等，加起来有900万，所以中国的回教的信徒有1760万。如果我们要向回教国家去传福音的话，为什么不先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骨肉之亲当中，语言、习俗、法律，这个一切都还在最方便的城市方里面来传福音呢？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开始进入回教的宣道，我们可以从国内的北京这些大城市都有，各个地方许多的回教徒，然后我们再往西北去啊，然后能够在，然后我们在中南半岛，因为许多的回教，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哪一个？印尼，不是中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中国到中南半岛，还有呢，再来是中亚洲啊，无论是这个吉尔吉斯坦这些呢，都是比较软的土，最硬的土是在中东。所以我们若是要向回教国家去 approach 的话，我们从中国开始，我们到中南半岛，我们可以到中亚，到中东，许许多多的方式可以把福音能够传到未得之民，传到那些地方去。所以今天讲的题目，讲到这个大使命的先锋。那第一个要讲的，我们所读的就是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们，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使徒们大有能力，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增长，非常非常的兴旺，神的祝福也实实在在的临到那里，圣灵与他们同工，那真是我们觉得这真是好的无比啊，真像彼得、雅各、约翰在变化山上。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好好讲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好了，你们知道这个啊？我们现在讲说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但是教会在那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的发展，但是主的大使命不是停在耶路撒冷，是不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因为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这是一样的文化、一样的语言，然后撒玛利亚就不一样了，因为撒玛利亚其实不远，但是撒玛利亚和以色列他们中间有很深的民族的仇恨，因为在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把别的国家的杂族迁到了北国来，和当地最穷的人通婚，那对南国这种忠心于神的圣洁的族类来说的话，这是混血种，这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所以当以斯拉、尼西米回来的时候，都不和他们来往。然后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基利新山上面盖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在那里敬拜。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和耶稣说，你们敬拜在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啊？但你一个以色列人怎么和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呢？他们中间不相往来，他们文化、他们习俗、他们有很深的几百年的种族的仇恨。所以虽然五旬节，虽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没有一个使徒下到撒玛利亚来传道，是不是？没有一位，因为撒玛利亚和犹太人不相往来。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看这个圣经记载圣灵的水流，当他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使徒们虽然在那里祈祷传道为事，但是我们看见第二代的基督徒的领袖开始浮现出来，无论是斯提凡，无论是这个腓力、波罗哥罗这些人，一个一个起来，这七位起来，而起来不是单单办事的。史蒂凡在第七章讲了一篇，教会不再是服在犹太人的律法、割礼和这一些的规条之下，神的救恩是否全地的，是回到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远远超过律法，这个应许也是在割礼之前的。他讲完这一篇的道，把这一个普世宣道大使命的信息呢，在这个地方为众教会、为教会新约的教会开始立下一个坚定的一个圣经真理的根基。然后到了第八章，然后第二个执事腓力，他在逼迫当中开始出去，这个的逼迫让腓力和门徒们他们四散。我们在第一章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到了，我因为经文的缘故，我就没有多读，但是呢，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成群。弟兄姐妹们，今天有许多的地方像撒玛利亚一样，他们对基督教、他们对福音抗拒，甚至于要破坏，他不要说是嘲笑，充满了危险，充满了抵挡。但是主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主没有忘记撒玛利亚。今天佛教 回教、印度教、无神教都是我们的撒玛利亚。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日的撒玛利亚的呼声需要大使命的先锋能够不害怕能够认定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心存敬畏能够接受承继神所给教会给我们的大使命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以色列所有的人和撒玛利亚环绕起来虽然是近邻但是因着他们的抵挡他们的世仇好像天涯一样所以比邻若天涯虽然近在旁边但是福音几百年就没有传进去但是感谢神所有神的宣教士他们只要是神的差遣他们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去在1942年有一个人叫做马可神在异象中给他看见一幅的图画看见一个水池这个水从各个地方流进来但是这个水池一直流不满后来他才注意到原来在这个水池的中央有一个洞这个水一直流进去一直流进去一直流进去装不满那在这种异象当中这个马可牧师就问神说他在灵里面就祷告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圣灵就启示他说这就是中国教会一直承受一直承受一直承受但是不肯出去宣道只是做一个接受西方教会来到我们中间舍命为着主摆上但是中国教会不出去宣道只在那个地方一直接受当他领受这个负担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他就在神的面前神就把这个大西北无论是新疆西藏宁夏甘肃这些青海这些的福音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们就在陕西的这种圣经学院在那个地方组成了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团后来有一个人叫做赵麦家他本来的名字不叫麦家在他18岁的时候他接受主的时候有一次祷告认罪的时候主说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要叫麦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不懂什么叫麦家过了很久就问别人别人说大概是约翰福音12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实地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可能就是说吧这个叫做麦子增加所以叫麦家后来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回教的圣地叫做麦加所以有一篇文章叫做谁为麦加去麦加因为他现在已经好像最近过世了没有那个我知道他已经瘫痪了几乎不能动了不久以前哈他的姊妹是一个也是当初的一位他是神就带他到这个西北学院来圣经学院那那个时候的校长创办人就是戴荣冕老牧师他就是戴德森的孙子也就是戴少珍牧师的父亲戴季中的爷爷如果你们都知道的话那我以前听他讲道他这个讲道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这个人非常的谦和已经很老很谦和讲道喜欢有个动作啪手一样很响我一直学的到现在都学不会一讲到啪一声大家睡觉的人都会醒过来那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个人被神那样子的忠心的侍奉主那么多年实在我都现在都想起来他讲道的模样那么现在我已经见到他我已经见到他们家里的第四代了就是他创办的神感动他没有跟着别人往后方逃因为那个是40年左右吧正是战争那个抗日的时候是不是没有错吧所以神还感动他仍然去在战火的里面在陕西那个地方开设了这个神经学院那后来马可牧师在那个神学院受造就也后来做牧师然后这个赵麦家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就向着那个向着那边而去叫做这个片团福音团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是用这个马太福音的经解那同一个时候神也感动山东灵工团的赵西门他们也组成一个团开始把福音就是用走路的用边走边传的要传回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是到现在一晃已经60年了西方的教会也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都知道神给中国的领袖们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给他们同样一个意象福音要从中国再开始传到中亚然后传到中东把它传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传遍直到地极那这个意象在中国教会的里面因着战争的缘故到了49年的缘故他们到了新疆的边界不能过去 所以今日在许多许多的世界各地啊，在中国的教会当中都在开始把这个福音的负担再挑回来，无论是传遍天下或者传回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要把福音传到那些最需要的百姓当中去，无论是佛教，无论是印度教，尤其是回教。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天方夜谭，今天我们是在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好，我们不过是在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一直说教会应当往外看，我们教会的边界就是在地极。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过接受装备，我们在这里等候差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神给了我们白白得来，我们要白白舍去，我们不能再做一个池子，一直往里面要，然后不肯流出去。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为什么这么死？因为我们变成一个死水，我们不给出去啊。弟兄姐妹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看见腓力的例子，他下了撒玛利亚去，他传讲耶稣基督。那在这一个的耶稣是基督的里面呢，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信仰上面和以色列人已经走样了，他们在旧约的里面只接受摩西五经，而且还有一些不同啊，他们不相信不接受别的旧约经卷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反对啊，所以而且呢，他们在这个生命记的18章，摩西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的等等，因着这句话，撒玛利亚就盼望有一天这一位要来到，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在那里等候的，就是要等候弥赛亚来到。所以腓力所传讲的这样子的这个传讲基督呢，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因为他知道撒玛利亚人在等候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基督呢，他就是从弥赛亚的角度来传讲耶稣基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他们听见了腓力所传的，也看见了腓力神身上神给他的权柄和恩赐，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信服了，所以在那城里就大有喜乐。在我们今天所唱的耶稣恩友的诗歌的里面，讲到多少痛苦白白受，思虑重担压肩头，这个世界的人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两肩的重担？谁没有一个破碎的心？谁没有一个黑暗的将来？谁没有一个疲累的心灵呢？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让人喜乐起来，被鬼附的得自由，得疾病的得健壮，因为神的完全，神的医治大能临到在他的仆人身上。所以当这个第二代的基督徒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过了第6章第7章之后，耶路撒冷慢慢退到幕后，使徒们甚至于都退到幕后，然后你看叫神兴起了史提凡，神兴起了腓力，然后第7章史蒂凡，第8章腓力，第9章讲到扫罗，是不是？都是不是12个使徒，但是神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神是做事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教会需要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命令的面前，我们不能够拖，我们不能够看环境。如果看环境，耶路撒冷永远不要去撒玛利亚。有的人不喜欢很多解经家的讲法，无论 F.F. Bruce， 无论 John Stott， 还有这个 Campbell Morgan， 或者很多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是讲到神兴起环境，让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去。很多人认为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立到逼迫？难道逼迫是祝福吗？所以就不太愿意这样讲。但是不论怎么样子，在神看来，这个逼迫是一定会发生的。属灵的征战，福音的冲击，一定会发生这种后果的。若是我们怕的话，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不要出去。你要宣道，生死已经在主的手中；你要宣道，就是遵守主的大命令；你要宣道，就是让主在地上掌权，让神的国度临到，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众人都尊你的名字为圣，这个才叫宣道。我们不是坐在这个地方奉献一点钱，坐这个地方想起来的时候祷告一两句，一个礼拜省一点这个一顿饭出去的 McDonald 奉献出去，这些都是很表面，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但是神的国度人人有着，宣道差传人人有着，这是耶稣基督不但给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弟兄姐妹们， 腓力，我们越看他，我们看到他身上的装备。这个人能够下到撒玛利亚，他知道主的大使命，讲到要下到撒玛利亚。许多人知道没有去，认为时候没有到，环境没有印证，自己没有 ready， 而且有那么多要传的地方。腓力知道主的大使命，他下到撒玛利亚。腓力带着神的爱，因为人和人中间的仇恨，人和人中间的感触是没有办法掩饰的，这种在你的心里面那种仇恨和那种的拒绝环境，你到了撒玛利亚人当中你不受欢迎，你到了撒玛利亚中间你被别人拒绝，别人知道你是犹太人。腓力不在乎这个，他带着主的福音，他顺从主的命令，带着爱的心，他知道主耶稣说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福音要传到回教、佛教、印度教，要传到我们不喜欢的人当中去，传到拒绝我们当中去，传到不喜欢和我们谈的人中间去。今天有没有腓力？今天的腓力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二点。能够以主的命令为命令，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且下去带着爱心，他带着神的道，他认识，真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那受苦的仆人，也是那一个荣耀升天得着权柄的弥赛亚君王，也是那一位要再来的王。所以他有一个全备的福音，纯正的福音，一个完全的真理。所以他对圣经那样子清楚。当他和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我那个人翻到在那个地方读以赛亚53章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四篇，这是四篇仆人之歌的第四首，在那里讲的时候，他就从这个经文起给他传讲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无论别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就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和他传讲耶稣基督。有一本书叫做《加美角中》，那一位牧师，他有的时候他爬到树上去和人家传福音。一个人在树上做事情，他就爬到树上和人家聊天他就和他说，你在这边钓鱼啊干什么？那个人说，在树上怎么可以钓鱼从那个地方他就可以传福音，缘木求鱼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传福音的，无论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传福音。那碰到一个人嘴巴里面一直讲三字经，骂神，骂这个东西，骂这个人，骂人，他就说你一定非常的虔诚。那个人说坏，他说因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讲了最多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就带那个人悔改认识了主那本书叫做《加美角中》。若是一个传福音人，他随时随刻都可以 cut in 传讲耶稣基督。但是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传福音使命感的人，是一个以福音大使命为念的人，他走到哪里就是一个大使命的先锋。腓力不但如此，他有勇气，是不是他顺服。当他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传完福音之后，神和他说起来往加沙的路上去，那是离开耶路撒冷往南有60 mile， 将近100公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旷野。他刚刚在一个城市的里面，这个城市圣经没有记载，不见得是撒玛利亚城，也许是那个刚才下面讲的西门的那个家乡，也不一定。不管如何，神叫他下加沙的路上去，他就去了然后呢，他就看见阿提阿伯的这个大臣，这个人他坐个马车当时要坐马车的是很神奇的人，他就原来他是财务大臣甘大基，这是不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皇太后的一种头衔。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国王呢是非常神圣的，有宗教的神圣感，所以不问国事，要皇太后来主持，这个叫做甘大基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去讲这个细节。那么下加沙路上去，他是埃提阿婆。那么这个有的人讲说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写古时，有的人说是伊索比亚，有的人说是现在的苏丹的北边或者埃及的南边，反正就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多半的解经家相信这是一个黑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像这几章，第八章讲到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得救，他是一个黑人，黑人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韩的子孙然后到了这个第九章讲到扫罗得救，对不对？扫罗是这个亚洲人，就是这个闪的子孙。然后到了十章十一章那个地方讲到这个哥尼流百夫长得救他是这个算是罗马的人，说是这个比较是偏西的人，所以他是这个佛的这个韩的亚佛的子孙。所以这个福音在这三章的里面呢，就代表说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呢又向亚洲人又向黑人又向白人又向黄种人都传了福音了。 啊，你去读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蛮有意思的啊。所以福音传出去，然后第二代的领袖出来，然后神的福音呢，必继续的往前走，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亚，然后从安提亚往地极而去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是一直做事的神，我们跟不上，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被神使用的人乃是最有福的，这是我们慢慢基督徒做久了我们的心愿啊。我们看见腓力传福音啊，这个人在这个经文的短短的经文里面讲到四个字啊，四个字啊，同一个字讲了四次啊，这是非常特点的一件事情。讲到27节，当然啊，当主的使者差派腓力起来向南走的时候，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方向，而且是个旷野，在路上要吃什么，有没有旅馆，有没有什么，问都不问，什么都不问，马上顺服就去。所以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什么都没有问，他也没有说撒玛利亚的工作做得这么好，我要刚刚要 follow up， 我要做门徒培训干什么，什么都没有讲，我要跟使徒回耶路撒冷也没有讲，他就去了啊。然后24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下面怎么就跑到太监那里。你知道当时坐车的人，我就说势高权重啊，你看到这么有钱这么有势的人的时候，你若是产生一种惧怕感的话，你就不敢去了。但是他顺服圣灵一说，他就跑去啊。所以又看到第二个救治。那么到了35章呢，这个太监说，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懂这个说的什么东西呢。这个35章，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啊。所以这个地方包括了很多的宣道的基础。第一个，我们要顺服；第二个，我们要在圣经上装备自己；第三个，我们要做跨文化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黑人；第四个，我们要信心刚强，勇敢啊；第五个，我们的宣道的中心，所有的话题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做宣道的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而腓力这个人已经在神的面前预备好。我们如果再回到第6章，就讲到他们做执事的条件是智慧充足，圣灵充满，然后大有信心，是不是？而且他们能够代替12个使徒，把教会增长中间所有的瓶颈难处，发的怨言，所有的需要，他们能够安排的井井有条，让使徒们能够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很有才干的人，也像我们中间许多人是 professional， 是非常的 outstanding， 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么到了后来，到了使徒行传21章，我们看见他又是个好父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为什么？他在那里有4个女儿。当保罗第3次宣道回来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他一直传到该撒利亚，他的家就在该撒利亚，保罗可能路加都到他家里去了。他有4个女儿，都是先知，可见他是一个非常端端庄庄，使儿女顺服爱主，而且能够侍奉神的一个人。所以看到一个人，他就好像以诺一样，他是怎么样生儿养女，但是与神同行，然后又是大使命的先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尽上我们侍奉的责任。但是今天的腓力在哪里？今天许多的人愿意报名参加短期的宣道活动，这很好，这是一个开始。但是若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准备好，当我们碰到实际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撑不下去的。我今天看到 Fanny 丽，我今天看到她好像魂游向外一样，不知道她是谁，她看得我好高兴啊，嗨，好啊，就过去了。我就问旁边，这个人不是 Fanny 丽吗？她说是啊。我不是3月份还在不要讲哪里了，还在中国大陆某个地方见到他嘛，他在那里做短宣的工作啊，1年的哈，不是短的，是不是还会继续我不晓得。有些人去就是1个礼拜2个礼拜，到那个地方不过是见习一下。我说宣道哈，不能够做蜻蜓点水，蜻蜓点水点得别人头昏眼花啊。那上次有一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宣教士，他们好像1年招待要100个团队到他们中间走马看花，那变成观光团了。那有的时候人多到一个地步啊，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呢？啊，我们如果到那个地方，最起码也要像蜜蜂采蜜吧。你不能够说，当然我们年轻人只有暑假的时间啊，也不够，金钱也不够，我们很多工作人时间也不够。但是，若是主呼召我们，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看见工厂的需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的工厂。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说 撒玛利亚就在犹太人的中间，但是好像天涯海角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隔阂，所以不去。今天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慕道友，说不定虽然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好像在地极一样的遥远。地极说不定就是你的邻居，说不定就是你的同事。今天在这里不传福音的话，跨洋越海不能使我们变成宣教士。我见到一个人，一个同工啊，我本来要去见他的，后来因为有时间没有去见他，他就喊我讲说，我说你在国内服事主出过事情没有？啊，他说这小事情嘛。我说你出事情几次了？八次。弟兄姐妹们，在早年的时候传福音不是这么简单的，在九几年的时候传福音是很多很多的逼迫的，尤其在非常小的地方啊，他到贵州、云南这些小地方去，那出事的时候被关，绑了铁链子，关到铁笼子里面，你们在城市的人根本不敢相信。但是我和你讲啊，在中国出事小事情，再怎么样的讲最多下监关一关，你到回教的有些地方去，你就 disappear 啊，那个司机没有听懂把你送到郊外，然后你就一去不复返啊。所以在回，我们要为这些在前线宣道人好好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不论多难我们要做，不论多难，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要做。今天的撒玛利亚我们要去传福音，今天的腓力在哪里，我们自己就是。还有今天的教会如何面对今日的撒玛利亚，如何造就今天的腓力，这是今天教会的责任和挑战。教会不是建堂，教会不是开会，教会不是 running by program， 教会不是在这个地方应付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driven by 这些这个 demand， 需要永远不会完的。弟兄姐妹们吵架自己都怎么 control 不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下面你听我的话，我们都回去试试看，下定决心一个月不吵架。啊，这个不吵架哈，不是说嘴巴憋得而已，跟就是心里面没有疙瘩的，这个不吵架，试一个月看看，如果都能够做到，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我们教会的牧师都可以出去宣道，就不需要他们了。你知道这些牧师们好可怜啊，处理一些事情哈，不知道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哈啊，连名字都不敢讲，为什么要替他保密？然后可怜的哈，你去看他就剩一口气，和我差不多啊，我只有半口气。最近很辛苦啊，感谢主，我们中间一位弟兄今天早上神打发他，感动他来替我这个治疗一下，那个说我全身都是病，我果然不错，我以前血压都是110的啊，最标准的，因为我母亲是血压低的啊，最近掉到160多，一啪跳起来，因为怎么样子，很疲劳，因为这还有别的事情不讲嘛。所以我们的身体哈，弟兄姐妹们，你再怎么样子哈，不在你手里面。如果到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也是很想给你做的，但是环境好像都没有印证的啊，好像我没有什么机会。主给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啊，我们都是在地上走过一场啊。我知道，我刚才问了王振行哈，我有一个故事在这里讲过没有？他说没有，因为我们因为有中文三堂，我知道在其中一堂讲过啊，所以我讲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敢讲，因为我没有太忙，没有时间做笔记。我问了他，他说没有讲过，所以我就讲。如果讲过的话，你们去找他算账啊。王振行，等一下站起来。啊，有一个实验室，他们做一个实验哈，啊，你们四班听过的不要再听哈，那个有一个实验室啊，他们呢就把那个四只猴子哈，把它饿得眼花缭乱，头昏眼花的四只猴子饿得个半死，然后呢就把它带到一个房间去，放在四个角落，然后绳子一松间呢，放了一只那个好像爬那个高杆一样，上面挂了一挂香蕉。你知道猴子饿着个半死的时候看到香蕉会怎么样子啊？啪就上去吃，对不对？一定的嘛，哗，四只猴子往上冲。那个上面呢，他们就特别做了一个试验嘛，就设计了啊，上面放了一大桶的水，那个猴子往上一跑的时候，手一拉那个水，啪就冲下来，把那四只猴子哗啦哗啦冲下来，叽叽喳喳跑到旁边去躲啊。你知道这个猴子跑到旁边去以后肚子会不会继续还是饿，是不是？过一下看看没动静了，就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哎，没事，再往上爬，再往上爬，没事。正要抓那个香蕉，啪，水又下来，又下来。四只猴子又拖在后面去，然后呢，就比较等得更久，然后再试一次，再试一次更慢一点。但是只要一摸到香蕉之前的一刹那，水啪就下来。但是后来我就不晓得了，我不在场，我也不是那个猴子哈。后来不管怎么样，哈哈，最后哈，
就是、也许有大胆的又上去了等等，我就不去猜了。到最后这四只猴子看到香蕉都不敢上去。你们说这是不是像非洲传像 回教像、撒玛利亚传福音是不是这么难？这故事还没有这么结束、啊、后来他们就把一只猴子拉出去，换了一只新猴子，饿得头昏眼花的进来。你知道这只猴子一看到这个香蕉唰就往上跑，对不对？那你说 what's happened、啊、你们听过了就不要讲、啊、你知道吗？那个水还没有倒下来，这三只猴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那个猴子 no 那三只猴子冲到前面去把那只猴子拉下来，不准他上去，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啊！然后他们再换一只猴子，就把那个被淋过水的再换一只猴子出去，又进来一只新的，新的啪就上去，啪就拉下，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连这一只新进来的猴子都上去拉。到最后四只猴子都没有被水淋过，第五只新猴子进来再要上去的时候，四只新猴子全部拉了 no。所以今天很多的老基督徒哈，啊，没有被水淋过，但是只要刚刚爱主的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干什么做 no 不可以，可悲不可悲？而且我们要和这个世界说要这个 social service 或者是 back to the community， 就用这些于事无争不痛不痒在神的面前呢自己安慰自己来 avoid 所有的圣灵的感动，来推搪啊，把所有的 energy 把所有的 plan 全部都是花在那一些不是 first priority 的事上。 C.S. Lewis 说，当你第一个 priority 做错的时候，你无论怎么做都是乱搞，你都是做不成。你必须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别的东西跟着就对了。神的心意，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要放在最前面的。若是不然，你人数再增加，难处更多，你劳命不保，告诉你应付不了的。完结教会是要向外的，教会是要把救恩传到天下的。今天的撒玛利亚仍然在那里。我听到一个教会的领袖在那里讲了一个意象，神给他的，这是教会中国教会一个很有名的意象，很有名的一个领袖，我不讲他名字，非常爱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神迹奇事都好像觉得好像先要 verify 一下啊，我们外面不是新派，我们的这个里面信心小到一个地步已经差不多快要变成新派了，脑子不通过的都不接受。那我原来是我的祖母是佛教家庭出生的啊，天天早上起来敲木鱼的，后来信了主以后他到处传福音，一病赶鬼神迹奇事都随着他的。那就是就这么简单，因为他那个地方四边没有那另外四只猴子拉他的脚，所以他就去传福音啊，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了啊，还好旁边没有那四只猴子啊。今天我在旁边很多，对不起，我没有说任何人，不要误会啊，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只说不定啊，我不能打岔，我刚才讲什么？我就讲说我的家里面原来就是一个佛教的家庭啊，但是信了主以后，神迹奇事能力都随着他啊。那我们今天对许多的事情，我们好像眼睛看不见就不相信，但是神仍然做事。神说你们的老年人要见异象，少年要做异梦，是不是？啊，神还是在做奇事的。我们不要限制神，用我们的小脑袋把神限制，第一条不可这样，第二条不可这样，第三条不可这样。若是不听的话，我们对不起，我们就保持距离是安全，要不然的话我名誉扫地，要不然的话别人说我是灵恩派。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批评这些事情。但是这个领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神的使者啊，他说他不知道，只知道在他面前有个异象，一个很高大的人，他不知道是主的使者还是主子，他不知道，反正不管怎么样的，他见到一个异象，这个人挑了一个重担，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个前面后面上面都写的一样的字，写着13亿。他就祷告问神说，神这什么意思啊？他也不知道，后来他才知道，人家才告诉他，因为他们在国内很多的消息不那么灵通，才告诉他全世界的回教徒加起来大概是13亿，中国大概是13亿，所以13亿 for 13亿，就中国有传福音的使命，
要把福音传到回教的世界。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教会，海内海外的，国内海外的，包括东南亚的、台湾的，当然是中国大陆的，还有世界各地的许多的基督徒都觉得中国教会需要起来，因为我们人最多，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光我们自己就有13亿的骨肉之亲要传福音，啊，建立起一个宣道的一个教会，建立起一个宣道的中国，然后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无论是印度教、佛教、回教，把那13亿的回教我们能够传福音。但是不是你自己皮肤之勇、血气之勇就可以去的，你去那个地方话都不会讲，你去干嘛？你到那个地方圣经都讲不通，你去那里干嘛？你到那个地方连立足 的能力都没有，你到哪里去干嘛？我听他们说，你如果到中东的国家去，你的 passport 上面只要去过以色列，你就会被什么 security check， 甚至于不能进去啊，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啊！我们不是说今天开了一个宣道大会，大家给你按手差遣，你就到非教国家去了，没这回事，没这回事，没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个人先要变成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我们先需要在神的面前慢慢一代一代的起来，摩西过去了，约书亚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装备我们自己，接受神的差派，我们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今日的撒玛利亚仍然在那个地方说，谁到我们这里来呢？请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今天的腓力，神仍然在寻找这样的人，不看自己眼睛所看见，只听神的差遣，只知道神的命令，然后照着去顺服，照着去传啊，带着圣经的真理，带着圣灵的大能，带着基督耶稣升天的权柄，带着一个爱他们的心。所以你到回教国家去，你不是说我来给你传耶稣基督，你说我用神的爱来爱你，因为耶稣基督爱你，我爱你，带着主的爱去。若是不然的话，我们带着圣经真理去，教导去，神学院个人去，没有用的，你连机会都没有。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愿意以神的事为念，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消耗在这些过去就没有的东西，过去就不再存在的价值上面，也让我们为今天的教会祷告，巴不得更多的教会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世代的需要，如何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如何能够造就一些今日的腓力，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它造就起来，然后用信心让他们往前去，这是主的大使命，不要听老猴子的话。好不好？弟兄姐妹，时间已经到了，愿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不受场地的限制，不受，也不要，我们要有 good quality， 我们要有功能起来，在普世宣道的事上，我们能够往普天下去。所以划船很好的名字叫 Go International， 是不是？啊 ，Go International 到全地去啊，把福音传遍全地，迎接主的再来。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惭愧。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每一天的灵修生活、读经、亲近你、顺服你、向你悔改认罪开始，就求你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好让我们能够心都爱你，好让我们的家也能够尊你为大。亲爱的主啊，我们相信在今天的重担和许多的压力之下，我们非常的疲累，有的时候烦躁不安。亲爱的主啊，求你把那一个温柔安静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亲近你、朝见你、看见你的荣美，能够跪得住在你的面前瞻仰你的荣美，也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心里，也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就能够做一个为你得人如得鱼的得鱼如得人的渔夫一样。主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成为你贵重合用的器皿。主啊，祝福你普天下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在逼迫，在美国这样子不同形象的逼迫压力之下，我们信心坚定，我们顺服你，我们刚强，我们忠心的，我们把握所有的机会，我们立即的顺服，让你在我们身上啊，能够带下你自己所有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等一下祝福之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要接受主，或者是有难处的、需要代祷的，你可以到前面来，牧长、同工们可以为你们祷告。我们起立。主，我们再求你施恩给我们，保佑我们，我们求你使你的脸光照我们，眷顾我们， 愿你自己能够让我们出入在你的恩典当中，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感谢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门。